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32段。勤办道业，报亲恩。有年少的比丘四人来参拜菩萨，请求开示。觉灭妙行菩萨做了如下的开示，这对于出家众尤其要加以关注。菩萨云：诸年少比丘，众生无量劫以来，是由于恩恩爱爱这样的因缘，才成为家亲眷属。在家亲眷属伦伦关系当中，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五伦里面的父子关系啊，也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恩爱极重的。父母对子女那种血缘的爱是至深至切，由于深切故，所以难隔难舍。要让这些年轻的比丘回光返照，知道父母恩重啊！现在汝等出家离俗，能够到佛门里面得做比丘，就应当知道父母对你们又是恩上之恩啊，第一个恩就是生育的人，第二个恩难割难舍的爱又隔断了。这种恩上之恩的程度，不是语言所能比喻的，恩重如山啊，非天地深广都难以比喻父母的恩德。所以作为出家人，怎么去报答呢？就应当趁壮年胜利啊，年轻力壮的时候，尽情的去修行道业。只有道业成办，才能报答父母最初隔恩断爱的那一片苦心。如果不能这样做，这个后果严重。只有承办道业，报答父母之恩，才不亏为出家两个字啊。那么父母对于隔爱断隔恩断爱的一片苦心，到底是什么苦心呢？有时候可能年轻的比丘不一定能够确切的去理解。那么这里啊，可以引用一封母亲的信，这是清代玉林国师他的母亲给玉林国师的一封信，看看一个出家人的母亲的恩爱，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玉林国师母亲的信是这样写的，就是我与汝往事有甚深的因缘，才能这一世得一个母子的情分，现在却竟然恩爱从此永绝。这个怀乳时，就是怀胎的时候，是祈神祷佛，祈祷神佛哦，愿意生下一个男孩子，男子。十月怀胎满月，命落悬丝，生下的是一个男子，就像珍宝一样的爱惜。三年哺乳不倦，是极为的辛勤劳苦。刚刚长育成人，马上送到学堂去念书。每天下课稍微晚点回来，我就在门前悬望，倚门悬望。父亲早亡，母亲还在，兄薄弟寒，我无依靠，娘无舍离儿子之心，儿子却有丢弃母亲之意。一时鲁往他方，就出家到处参访求学。我是日夜常洒悲泪，苦哉苦哉！你既然再不回家，只得任奴变了，再也不望你回家了。不愿你学王阳、卧冰、丁南、科目，这是二十四孝的两个孝子。王阳为了母亲吃鲤鱼，窝在冰上，赶得冰开，鲤鱼跳出来。丁南是父母早亡，就刻木像，日夜向父母活着一样的供养，现在你出家了，我也盼望不到你像王阳、卧冰、丁南、科目那样的孝顺，只是愿你如大目犍连尊者度我的来生。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就郁闷情结还在。这是一个比丘的母亲的一封信，代表着普遍的母亲的心态。好，一个出家人如果不能了解这桩父母恩重、父母隔舍让你出家的一片苦心，还在僧团里面放逸自己的懈怠，不在道业上精勤修习，自己终身道业不得成就，自己不能解脱自己，那你的父母盼望让你救度的也落空，世间你 行不了世间的孝道，赡养父母。出世间，你又不能让父母出离六道的轮回，那可就不是不孝之中之大不孝吗？天地之大，怎么能容这样极重的罪人呢？所以，出家人要有这么一种观念哦。啊，所以你们要因我这样的开示，要猛然回首，痛生思念，积办道业，报答父母让你出家的一片苦心。好，这是32段，请看33段。父母之恩难言尽，这还是谈孝道的，可见佛门对孝的关注是多么的重大，这出在一个极乐世界菩萨之口。啊，觉明妙心菩萨又开示众弟子：诸善男子，人的一生身体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育。你们现前种种的生活状况，种种的资生用具啊，到达这个程度，即使父母没有给过你们一分钱，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家产，但是你们的身体也还是父母生养的，才有今天的你的啊这种事业，你的家产，你的生活。在所有的事里面，身体为最大，身体为根本啊，就是修道也离不开这个假合的身体。所以人生难得哦，人生是修道的这种道期哦，啊，人做世间的事业也要靠这个身体哦，啊，从这个根本上来推究，可不是表明父母生于我们身体的恩德是难以用语言所表达的吗？啊，就光这一点，生于了你的身体，恩德都无量无边啊。所以佛在经典当说，一定要孝顺父母，如果你用不孝的心在父母旁边出一高声重语，就是不听父母的话，还跟父母用高声重语来对抗，这就尚且要服啊，要得无量无边的罪过，更何况现在有人比在父母前用高声重语讲话还更严重的行为，那他的罪过更是不堪设想啊！对这一点，我们看看现实的生活，确实孝道文化已经遗落的太多了，普遍的不知道对父母的孝顺，不知道对父母孝功德无量，供养父母等同于供养十地菩萨的功德，父母就是堂家里的佛佛，不供养父母，不恭敬父母，而且埋怨父母啊，你看很多很多住子女的埋怨父母穷，没有给他那个，没有给他那个啊，这个啊， 只是想到向父母要钱，啊，没有想到反哺之恩，啊，回报父母，啊，甚至有很多是抛弃老人的现象，啊，有些多子女家庭，本来这个父母老了，应该是一家啊养一段时间，那么就像踢足球一样的，你也踢给我，相互踢了，啊。让这个父母啊，父母真是无家可归，医药费也不出，相互推诿。啊，子女住最好的房子，父母住最差的房子。啊，最近我还听一个句子说，在农村他亲自经历的，真是，就是父母老了，那个村庄有个。这样竟然有这样的习惯，把年老的父母赶出门去讨饭。还有一位居士说，就他的一个哥哥在农村，在一个啊，竟然把他的老母亲用摩托车拉到沙漠里面丢下了，丢弃了。过了几天以后，他的那个老母亲就在那里饿死了。那个死的时候都很惨，一手指着天啊，一手就是那样的一个那个踮着脚望着天指着天的样子，就是一个死亡的这个情况。他一谈都谈得太悲惨了，竟然发生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还有杀害父母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这个连孝都没有，那就是连动物都不如，羊都有啊这个跪乳之恩了，乌鸦都有反哺之德，现在连动物都不如了，这就非常糟糕了。啊，所以对父母的孝道，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代重新张扬了，啊，孝是万德之本啊！一个人在家里孝都做不到，你说他还能够对社会、对他人能够有好的行为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传统社会把孝和忠是等同来看的。你求忠诚于孝子之门，你在家里是孝子，在朝廷做事才是忠诚，啊，所以你看看现在的在这个政治上的那些贪污腐化，那些贪官们，他就是不忠嘛，啊，拿着国家的薪水，啊，利用自己的权力，啊，去谋取私利，啊，他国家给他的待遇。不低哦，但是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最终的根源还是不孝。如果在家里是孝子，他就在朝廷是一个忠臣，啊。所以，我们要提升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建立每个人的道德人格，要从孝下手。这个孝文化是放之法界而。皆准的真理哦，啊，那么处理父母之间的关系，哪怕是父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有讲的不对的地方，你都要容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啊，有的人说，哎呀，我的父母。啊，就像前天有个人说他要管教父母，认为父母打麻将喝酒，这些光讲出这个话，写出这个行为都是一看就是不孝，不孝马上在他身上体现出来，果然是一个精神分裂病症，你怎么能这样呢？即便是父母有让你不能接受的东西，啊。你也不要去争论， 啊，这个曾子他有个父母打自己啊，用小棍子打就容忍，用大棍子打要打死的话就赶紧跑，但是不去争论啊，只可啊欢心的去顺受。如果你争论要跟父母辩一个是非邪正，你就把父母看成是路人了。所以古人对这种父母和子女的天然的血缘关系他是非常扶持的啊。比如为什么小孩子要不让父母教，是让其他人去教，因为这个教育他是要责善的，你做得不好是要 责怪他，甚至要打的。但是父母如果在教育过程用这个打骂的形式，就会破坏父母和子女的血缘关系亲善的关系，所以就叫义子而教之故，相互义子，你的子女给另外人教，自己的子女给他人教啊。那老师教小孩要在家里孝顺父母啊，父母要教小孩在学校恭敬师长，相互这样的教育啊，共同的来扶持这个幼小的心灵在一个道德的礼仪的这个层面成长起来啊。所以对父母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晚年劝谏，等父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劝谏一下，如果劝谏三次不听，你也就不要再去争论了啊，等待父母慢慢子醒悟过来的日子啊，千万不可争一个你是我非，这就是不孝之人啊。你看二十四孝为什么把遗训放在第一，遗训他在处理他父母的关系问题上，他的父母确实是在一般看来是很顽劣的啊，他的母亲是一个后母啊，他的父母甚至就害死遗训，还有他的一个后母生的弟弟象，这三个人共同对付他。遗训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父母对他不好，他只是自己责怪自己，说自己住得不好啊，但是对父母一定是恭恭敬敬啊，欢然驯兽啊，最后终于把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弟弟感化过来，大孝啊。这个尧，唐尧寻找接班人就是由于他大孝都感得他耕田的时候，在骊山耕田啊，这个青鸟为他拔草哦，大象为他耕田哦，他都有这样殊胜的感应。你看尧看中他做接班人真是看准了，他对于这个顽劣的父母竟然这样的人转化尽到了纯孝之心，他把这一念孝心一扩大，所有的天下百姓都是他的父母，你看他会奉行什么样的政治啊？100%的仁政德政啊，所以他以孝治天下，垂衣裳而天下治，无为而治，就是他孝感人心，孝通神明啊。如果一个不孝的人，整个的道德人格完全瓦解，做人都做不好，所有的事业全都破产，孽障深重，下一辈子做地狱的众生去啊，这是不得不加以了解的啊。好，请看下面。34，觉明觉妙本明，念佛佛现啊。这段阐释佛跟我们众生 这种内在的同体的关系。啊，觉明妙心菩萨就开始，诸弟子，你们应当知道，十方诸佛是众生心，十方众生是诸佛心。这两句话怎么理解？十方诸佛他在修行以前发心修行也是凡夫众生，由于他勇猛精进，修菩萨六度万恨，断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证到了法界离体。好，那么十方诸佛所证的是什么？证所证的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借欠前借耳一念的心，十方诸佛证道。这个心我们本具，但是在因地当中具足佛性的，十方诸佛在果地上让它朗然现前了。啊，这就是十方诸佛所证的是众生的心。那么十方众生他证到的这个心是一切众生和诸佛同体的这么一种真如妙性，所以在这样的心里面，十方诸佛都在这个心性里面不含摄。啊，所以《华严经》有一句话，就是这个菩萨要思维，他的念念当中有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成佛了。啊，不仅菩萨成佛，也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也一时都成佛了。啊，因为十方众生跟这位成佛的这样的菩萨他是同体的，所以佛在众生的心中，众生就在佛的心中，这就是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于是佛所证的心，心是无心，以无心应一切众生的心，所以佛证到了无为法性，就能遍知十方无量无边众生的心。由于无心，就能应众生的心来示现不同的身份，来教化救度。啊，所以由于我们众生的心跟诸佛的心是平等不二故，所以当我们忆佛念佛的时候，十方诸佛就法尔自然的在我们的心内显现出来。这里十方诸佛我们理解为法界藏身的阿弥陀佛的话，也就是忆佛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心中显现出来。这就是观经讲的啊，当我们这个忆佛念佛的时候，世心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佛像就出来了。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念佛为佛现，为什么我看不到？念佛的时候佛就现在面前，这是由于我们心还很浑浊很散乱，当我们念到心清净的时候就能够见到佛，所以得念佛三昧现前就在见佛了。啊，所以这种现象也不是阿弥陀佛就 就从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地方过到了你的心里，也不是你的心里，你的心啊就变出了阿弥陀佛。这里面就是我们本具的绝妙本明，绝妙本就是我们这个佛性的一个表达。这种本觉是奇妙的，本觉是光明的，啊，本觉的离体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就像一个摩尼珠跟另外摩尼珠的关系，光光互射的，啊，所以当我们起心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显现出来，啊。不是阿弥陀佛来我这里，也不是我要去阿弥陀佛那里，都是法尔自然的一种显现，啊，有阿弥陀佛的愿力，有我们的本妙觉本明的心，就像这颗摩尼宝珠自然映出另外一个摩尼宝珠的影子。啊，这个珠子引过来，我们这个珠子也引过去，而且这个引着阿弥陀佛的这个形印象的影子又印到了另外一个珠子里面，这是重重无尽的，啊，像因陀罗网一样的，这个确实属于大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在我们所思维的这种有限的时空态里面，它是很难去理解，这只有到了世事无碍的境界，它才会现出这种法尔自然的现象，啊，所以这是觉明妙心菩萨让愚慧的弟子知道这桩事情，在理上明白，你去念佛，他就能够切入到第一地的境界，得上品往生的这种资粮。好，请看下面35段。进行修习，照集为则，就是对这个净土法门要发长远心，进行受要修习这个法门，要把它修到登峰造极的这样的程度才歇手，啊！觉明妙心菩萨开示啊，这个心行处灭是诸佛常住真心，心行处有是众生生死业心，啊，这个道理是大乘圆顿的经典常常是这样表达的，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心行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念生灭的念头没有了，灭尽了，生灭灭已，即灭现前，那个即灭是十方诸佛的常住真心。啊，这常住真心有时候表现为佛性，有时候表现为一真法界，啊，有时候表现为圆觉，啊，有时候表现为无量光寿，啊，所以我们要体会常住真心，一定要达到无念的状态，啊。那么心行处有，就是我们的心里这个五蕴啊，尤其是受想行识，念念不间断，都有那个念头的话，这个念有念的念思的心，就是我们众生无量劫以来在六道生死轮回的念心。所以是真心还是妄心，就是在有念和无念当中判断的，啊，所以 这里面是不容一丝毫的差错。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修行做功夫怎么做？就是要截断这种生死的念心，要像相向过河，截流而过。截流而过，我们念佛就得要绵密，念念净念相继嘛，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使这个念佛的心没有一点点空隙，你稍微有空隙马上妄想杂念趁虚而入。这个妄想杂念你是不招自来啊，汹涌澎湃，这是无量劫以来的这种六尘缘影在我们内心的累积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空隙挡住，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净念相继，才有可能得到几分相应的功夫。那么这个功夫确实是要发长远心的，要累积起来的。这个心性上的功夫，这不是你在外面做秀哦，做宣传广告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功夫用的是不是得力，用的是不是绵密，这是谁是不能骗人的啊。那做功夫一定要长远的去做，不能说啊，我念了半年或者十个月啊，就好像真正自习。你看看我，你多么苦心修道，每天我要念多少啊？但是你就是做了半年十个月的功夫吗？你就觉得你很了不起了，甚至就想歇手不干了啊？这恰好就是障道之处啊！千万要避免这样的一个短期行为啊！再就是，如果念佛功夫虽能精进，你念得比较长远，但是这个功夫如果没有到铜山铁壁推不倒移不动的时候，还没有到达打成一片的时候啊，我们确实功夫念佛的功夫要取发一上，争取做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你要耕耘呐，你一天几万声佛号要雷打不动的去念呐。你无论是闭关还是打佛七，真正是要忘我的投入啊，使这些佛号在心性上像铜山铁壁一样的那样的坚固啊。铜山铁壁的力量上来了，你的虚妄的妄想杂念它就进不去啊。这样念念都是清净的佛号，你才有功夫成变的可能性啊！啊，你千万别说哦，我念念佛好像得到点清安啊，好像很舒服，哎，我就认为功夫到家了，差不多了，就停下来了。这就是半途而废。你半途而废，必定是前功尽弃。啊，为什么呢？这个古人把修行比喻成钻木求火，木头里面有火，但你钻木求火的这个过程，你得要有很大的耐心啊，你不能转一转就停下来，停下来再拿起来转，这个不是猴年马月都不会成功吗？所以钻木求火就是你盯着这个木头不断的不断转啊，转的哎有点影像，就是哎有点暖气了，有点温度了啊，但是你还要转着转，转的即将起火的前世它还会冒烟了，你等冒烟的时候，你还不是成功的时候，你还要继续转着转，转的砰它火起来了，你才成功了啊。 如果你这火没有起来，只是一点温度啊，都有点冒烟，你就停下来，停下来它又冷了，冷了你再转，那不是前功尽弃吗？毫无利益吗？啊，所以念佛也是啊，本来你这段时间念得很清净，你哎念得很清净比较好了，这时候你一放个几个月，你就忙世间的事业去了，等忙得一头雾水，心很散乱，想一想再来念念佛，又念一段时间，又觉得还不错，又放下来了，又去忙什么东西。你就是等于是钻木求火，火没有出来，你老是给它终止，啊，所以这是凡夫众生修道的大病，得少为主，啊，所以这是不可不知道的，啊，要知道这个心性的修行，佛法大海如大海。啊，你功夫用到一份，你对佛法的理解就增进一份。啊，那么佛法像深广的大海，你会觉得越进入就越深，永远你找不到它的底，无有边涯。这佛的智慧无限深广，你怎么能说你修行一段时间你就能到家呢？啊，大家知道龙树菩萨，他是公元这个20世纪左右的一位大一位上根利智。他原来没有接触佛之前，所有外道的书籍典籍他都通达，啊，他真是过目不忘，非常聪明。等他以后出家之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把所有的佛经全都看完。看完以后，他就生了一念傲慢之心，哎，觉得自己是不是可以自己另外立个宗教做教主？啊，所以大龙菩萨就怜悯他，怕他以这种傲慢心造孽，所以就方便引他到龙宫。打开龙藏，让他看。龙树菩萨这一看，哎呀，龙藏里面无量无边的佛经哦。这时候他才知道佛法太深广了，他傲慢心才被降服下来。啊，所以《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送出来的，大本、中本、小本送了一部。小本的《华严经》，啊，10万偈，啊，翻译成中文是45000偈，所以我们81卷的《华严经》不够小本《华严经》的一半，啊，所以这个佛法的大海，绝对不是凡夫那种鼠目寸光的之见所能穷尽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世间修行佛法。为什么难？难就难在第一，我们的知见狭隘，难以理解大乘佛法的圆顿的奥义；第二，寿命短暂。你想好不容易想看点佛经，有点味道，但是寿命到了，死磨。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要。以谦恭的心，进行受来修习净土法门，一定使修行这个法门到达一个一定的高度。啊，这里召集为则，召集为则，事宜性不乱，理性不乱，作为我们的目标。啊，这个目标说实在话，我们要树立，启发于上。但能不能达到，还是有相当的难度。事宜性不断都是福断见思惑，理性不断都要破一品无明，啊，有相当的难度，啊，但我们也要尽量去做，啊，所以对佛法的修行，切莫做荣誉之想，啊，所以就是最有智慧的人，他面对佛法的大海。 都有心叹之感，更何况一般根基的人。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发四弘誓愿啊，这个佛道啊，这个佛法啊，无边誓愿学，我们要发这个愿，但在西方极乐世界才能真正兑现这个愿。好，请看下面第36。念佛三昧，心力属成。这谈念佛三昧问题。三昧是正受正定的意思，能念的心，所念的佛打成一片啊，离开心意识，展示我们心性的全新的境界啊。所以念佛三昧是我们一切净业行人所神往的一个境界。那这个境界是由什么所成就的呢？还是唯心而已，是由心的大势力所成就的，不是由其他的原因所导致的啊。于是这个心怎么有大的势力，这就是我们要考量的。现在我们的心没有力量，叫做怯弱的众生，通身都是业力，都是烦恼，都是分别，都是执着，于是我们都是捏湿的心，它是虚妄的心，它是没有力量的啊。这个心的大势力就是我们自信的清净心，妙觉本明的心显现出来了，它是无尽的宝藏，它是从空性里面显发出来的巨大的力量。所以这个修心为什么要持戒？持戒使我们心有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科目。你不持戒，你就是贪嗔痴，你行为就很邪僻，于是这个心就被你的孽障所障碍住了。那持戒使我们的心向趋向跟道相应，对治贪嗔痴啊，就能够心比较清净，比较稳定，这时候心的力量上来了，心性力量。所以戒力持戒是有力量的啊。那有持戒的力量，就会导致禅定的力量。禅定的功夫它不可思议哦啊。那个定中都能有种种不同的神通，神通是从禅定里面出来的啊。那禅定尤其能开发自信的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就力量就更大，它是所以比喻为金刚，能够摧毁一切，摧毁一切烦恼。当我们把烦恼分别摧毁的时候，我们自信本具的真如如来的力量就现前了啊。所以我们戒定慧的这样的修持，包括菩萨的六度的修持，菩萨六度你为什么要布施？布施就是破坚贪心，凡夫有坚贪心，他就遮盖了心性的力量，就是我怯弱。如果是布施的，坚贪心没有了，哎，他力量上来了啊。他这个常常发脾气，嗔恨的心一覆盖，没有力量了，所以要忍怒啊。这些都是让我们心得到解放、得到解脱的一些方法，而且必须要修行的方法。好，那么念这句阿弥陀佛是让我们心得到大的势力的最好的法门。为什么呢？这句阿弥陀佛直接指向我们的自性本体的一个生命的原型，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就直接撬动我们的本源的力量的源泉。 无量寿，无量无量寿正到了，无量光就现前了，无量光寿就有穿透一切的大势力，就能让我们得到念佛三昧。你在念佛三昧当中就能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啊，就能获得阿弥陀佛的神通光明妙力的巨大的加持。哎，这是六种神通种种应化都能现前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念佛就是修清净心，念这句名号就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这句名号就是打开自信如来藏的金钥匙。所以一佛念，以生灭心一佛念佛，最后到达以念佛心入无生忍，这就是心的大势力从因到果的这种过程，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所示现的专修念佛三昧的根大圆通的方法啊。大势至，你看这个名号就告诉我们，就通过念这个名号得到心性的大势力，就叫大势至。由于他通过念佛打开的心性的大势，就能到达如来地，至就是到达，到达如来地，到达阿弥陀佛的刹土，所以就叫大势至啊。所以我们一切专修念佛法门的人啊，以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方法去修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成为大势至菩萨啊。那么现在你们啊，菩萨开示汝等啊，念佛昼夜不能得到一心啊，妄想杂念常常还在间断，这都是念佛用心不得力的情况啊。所以念佛不得力，妄想杂念常常蜂拥，所以心性的力量也就很难显发出来，念佛三昧也就遥遥无期。